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6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俄罗斯官员星期一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莫斯科成为中国附庸的评论，说西方国家必须习惯一个由莫斯科和北京的紧密关系支撑的世界。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俄罗斯的批评针对的是星期日发表的马克龙接受巴黎文艺报的一个专访。马克龙在采访当中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孤立是14个月前对乌克兰的入侵所造成。马克龙在专访当中说，实际上俄罗斯已经是进入一种对中国的附庸状态，并且丧失了波罗的海的通行自由，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是俄罗斯促使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组织。他还说，只是两年前，这个是无法想象的，因此这个已经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挫败，让我们明确一点，俄罗斯绝对不能够在军事上赢得这场战争，所以这个是由他们来到确保怎样帮助乌克兰人进行他们的反攻，并且怎样在最终不可避免发生的谈判当中准备好安全保障的问题。马克龙还说，他总是说最终欧洲的安全框架将会是需要充分捍卫乌克兰，但亦都要必须要想象不与俄罗斯对抗，重建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力量平衡。路透社说，马克龙的评论看来是聚焦普京与习近平今年三月在莫斯科的会谈。俄中领导人说，他们在深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是属于战略伙伴关系，与依赖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美国在星期一表示，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和伊朗正在扩大军事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对记者说，伊朗仍然是俄罗斯的首要军事支持者，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在乌克兰使用的火炮和坦克的炮弹。帕特尔说，自从8月以来，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400多架无人机，主要是沙赫德型无人机。俄罗斯已经将这些无人机中的大多数用于瞄准乌克兰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帕特尔说，深化这种合作不单止对乌克兰构成威胁和危险，而且对俄罗斯的邻国、伊朗的邻国和广大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和危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的简报会上是对记者说，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杀害更多的人，同时使伊朗能够储存军事硬件，并且对他们的邻国构成更大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期盼在6月的新加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不过遇到北京以美方制裁李尚福为理由冷处理。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星期一对此强调，有关制裁并不会妨碍奥斯汀和李尚福的会面。李尚福任职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期间，因为牵涉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重大交易，被美国国务院制裁。李尚福是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解放军上将，今年三月正式被任命为中国国防部长。金融时报日前报道，奥斯汀想同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晤，但北京已经表态，因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两个人几乎冇可能是会面。雷德在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国声称制裁成为奥斯汀和李尚福会晤的障碍的时候，强调奥斯汀部长可以会见他的中国的同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将会继续寻求这样的做法。由非政府组织民主联盟基金会所主办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星期一和星期二两日以实体或者视频方式举行，由全球民主国家重要领袖共同发声，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星期二的议程就专注探讨全球科技竞赛和 TikTok 应该被禁止等的议题。捷克共和国总统彼得·帕维尔在高峰会的第一日谈及中俄问题。他表示，過去大家與中國互動只是看到經濟的面向，但中國的戰略利益和社會核心價值與西方有根本的差異。帕維爾說，從長遠來看，比俄羅斯更危險的是中國。他並且說，中國尋求的不是與平等的夥伴的平等合作，而是全球主導，中國有戰略內心，他們應該是非常謹慎地觀察中國的所作所為。另外，著名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亦都应邀参与峰会。他在推文中提及在峰会上与捷克总统帕维尔针对中国问题交换睇法。 王丹话佢只能够讲欧洲国家对中国嘅政策正在同埋即将发生深刻嘅变化，大家可以睇落去。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在六年前由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总理拉斯穆森创始，目的在于凝聚民主的力量，反击威权主义。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获邀透过视频在高峰会发表谈话，他表示自从去年峰会以来，见到威权政权带来更多的威胁，中共更加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不同意或者质疑他行为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升高胁迫手段。话大家必须要保持团结，压制并且阻止呢一种嘅挑衅行为。历史同埋共同经验亦都不断提醒，自满同埋冷眼姑息会让威权者更加肆无忌惮。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就喺星期二发布新闻稿话，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嘅主办方系一个长期恶意传播涉华谎言同埋虚假信息嘅组织。今年的峰会故伎重演，老调重弹，继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故事，污蔑抹黑中国。中国四月份的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长低于预期，显示经济第二季度初是失去动力，复苏动能渐失之下，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压力都越来越大。另外星期二公布的另外一批数据都显示，中国房地产投资进一步下滑，加剧了外界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景的担忧。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弱于预期的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引擎在重启后要保持运转是非常困难。拜登政府星期一宣布准备提名癌症手术专家莫尼卡·伯塔尼·奥利医生出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长期担任院长的弗朗西斯·科林斯医生2021年12月卸任，寻找他的正式的接替者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6个月。如果这项的提名获得美国参议院确认，伯塔尼·奥利将会成为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第二位女院长。该院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2022年的预算是450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受到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特约中国评论人士邓月文的文章，文章特约评论是习近平的雄安千年大计会否成为烂尾工程。我们会报道菲律宾外交出现了改变的风向，专家认为美菲合作向东盟释放对抗中国的信号。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中共力推推林还耕，有分析认为政治力强迫复耕恐怕会是失败告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叫了20多年的退耕还林政策近期出现了大逆转。河南和四川省等基层政府传出大推退林还耕运动，不单止铲平树林果园改种粮食，还将水稻种到山坡的旱地上，以尽量多种确保粮食安全。 但是观察人士说这个政策违反农业科学，而且施行以来乱象重生，各级政府的官员用政治力去强迫复耕，失败告终的机会率好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政策大逆转再添一宗，推行多年的退耕还林政策疑似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退林还耕运动。自四月中旬以来，中国网民透过微博和推特分传各地林地被改为耕地的照片，其中包括河南省近200名地方公务员竟然带头将整片树林连根拔起，并填平周边的水塘湿地，以便重新整地改种粮食。四川成都的做法最为极端，当地政府在2017年斥资341亿元人民币修建上8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区绿道，原定今年底完工，但四月底很多当地民众发现刚刚植栽好的绿化植物已被铲除，说是要复垦复耕。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几近完工的生态园、荷塘等设施竟又成一片荒地，总面积高达 10.1 万亩，引发网民浪费公帑的批评声浪。一片争议声中，国新办旗下的新闻网站中国网5月6号证实拆绿还耕现象确实存在，但该报道澄清成都市政府是依照当局的政策要求启动复耕，不存在违规，而且该绿道工程的金额亦都不如外传咁高。但很多中国网民不买这一笔账的，根据他们的计算，改种水道的利润每年每亩不过是770元人民币，10万亩地一年仅获利7700万元人民币，用这样的利润来到弥补拆了成都生态绿道的损失，至少要花上440年。网名茶言观失的博主5月9号在百度发文质疑说，既然缺粮，为什么不将全中国各地大量的高尔夫球场拆了它，复原为耕地呢？此举不单可以永续发展，还能够减少为了维护球场所浪费的大量化肥和水资源，获得不少的支持。但有人留言揶揄称，这个是贵族休闲玩乐的地方，谁敢动啊？位于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近期中国网络流传的大量录影片段来到观察，中国各地这一轮的退林还耕运动不单止手段粗糙，而且违背耕种前应该涵养地力的农业常识。例如有一段影片中，农民在插秧前拼命往土地上撒石灰，让很多网民看得一头雾水。王维乐说，这个就是一种投机的耕种方式。王维乐说，
耕地上撒石灰这是什么行为？就是说我治理不了土壤里的狗粮，但是我可以减缓土壤中的。
耕地上撒石灰这个什么行为呢？就是说我治理不到土壤里面的甲污染，但是我是靠撒石灰可以减缓土壤中的镉的释放，减轻上面种的庄稼的镉含量。他是要将这个问题往后推，他不是治理土壤的污染问题。中国政府的退耕还林政策开始于1999年，当时是为了解决盲目毁林开垦的乱象，以及陡坡沙地耕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涝、干旱及沙尘暴等问题，而将种植效率较低的土地陆续停耕恢复植批。不过这项政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喊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面的号令之下，已经明显出现转向，众引来很多专家表忠献策。例如中国科学院士院朱友勇去年10月以党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二十大时，就宣传他所研发的水稻上山耕作模式。他表示，他已经依照这个的耕作模式在云南山区推广50万亩，最高每亩每年产出788公斤稻米，就算旱地 中度亦都可以做到。所谓水稻上山间作法，就是将陡峭的山坡上的草木一一铲去，让失去植坯的山体变成一片光秃秃的黄土梯田，或者是直接在山坡上硬挖出田以种植水稻。对此间作奇招的成效，黄慧乐说，官方宣传的成功案例面积很小，而且是不惜投入人力物力养护之下的实验田，如果计真实的成本，根本效率低，而且是没办法全面推广。尤其讽刺的是，当各地四五月份进入雨季之后，旱稻种在毫无水土保持的山坡地上，冻结遭豪雨冲刷，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样的灾情视频网络上亦都流传很多。早在今年初，各级地方政府仲传出先后组织农业综合行政執法队伍，亦就是俗称的农管，他们拥有自己的制服、车辆和執法装备。依据官方讲法，这个是整合了过去种子、农药、饲料、农机等领域由多个部门分散管理的新行政法职责。这班农管近日密集下乡，不单止大查农民所谓违规的机具和所需的驾驶证，还扣押了农户的猪只，更加要求农村开始缴纳物业费，被村民形容为村霸，引发民情愤怒。根据网络曝光的大量视频，这些农管以执法为名暴力强拆农民的蔬菜大棚，甚至有抢夺鸡鸭的脱罪行为。中国网民称这班人为农管队，因为他们的恶形恶状和城市执法队伍的城管队不相上下，甚至有农民形容农管比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更加可怕。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黄信贤指出，中共农管队的初型早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去年底的统计，全中国目前总计有82000名在编的在岗的农业执法人员，他们分散在约2500个相关机构中执勤。黄信贤说，在中国经济放缓、政府裁员额度达到 5% 的大环境之下，农管执法队伍却逆势崛起，代表中共打算加强农村的维稳。至于退休还耕运动，则凸显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与粮食安全的焦虑感。这个从今年三月前任总理李克强于全国两会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他提出针对全球通胀高企带来的影响，以粮食和能源为重点，做好保供稳价的讲法，可以看出端倪。黄信贤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今年的预算里头代表安全的预算也增加很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幅是最多的 13.6%，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就是说一旦被封锁的时候，他自给自足。
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说，今年的预算里头代表安全的预算也都增加很多，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增幅是最多的 13.6%。 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就是说一旦发生冲突被封锁的时候，中国必须自己自给自足。我觉得这个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真是存在着粮食危机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5月11号召开名为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的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长从亮在会上宣称，中国粮食生产实现19年峰，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口粮自主率超过 100%，人均粮食占有量480公斤，亦都高过国际供应的400公斤安全线。但他亦都坦言，中国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仍然存在着薄弱的环节，到2022年底全国应急加工能力每日可以达到164万吨，只能够满足到全中国人民两日的需要，可见中国粮食危机问题仍然可以睇小。针对退林还耕或者农管队等一连串的争议，中国官方少有公开说明，因此引发中国民间众说纷纭的揣测。部分微博网民甚至质疑， 退林還耕運動旨在為城鎮失業人口建構蓄水池，讓農民工可以返鄉務農，但呢個係逆城鎮化嘅做法。無論中共推動退林還耕嘅背後動機為何，多數分析人士都對此一最新政策不表樂觀。湖北學者何海波5月11日透過上海網媒觀察者網發表文章稱，各地退林還耕係喺度上演一幕幕讓人頗感魔幻嘅現實劇。他說，根據他實際的田野調查，當局要求農民開墾貧瘠的土地，不單止違背自然常識，還禁止農民種植收益較高的經濟作物，反而要賠錢改種糧食，更加是違背經濟常識。尤其已經習慣城鎮生活的年輕農民，還要被迫回鄉下去種田，這個亦都違反農民生活的常識。此外，他說地方政府為了擴大耕地的政治任務，不惜祭出補貼，還號召不懂得農業的地方官自己落田去幹活，反招致群眾做騷的惡評。位於香港的時事評論員劉瑞兆都認為，退林還耕與中共力推多年的城鎮化政策互相矛盾，將會衍生更多問題，而且要靠補貼來到支撐。刘瑞兆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他可以用补贴的方法让农民去种粮，中共钱全都在他手里嘛，而且他没钱。
他说中共可以用补贴的方法让农民去种粮，中共钱权都在他手里面，而且他没钱可以用政策去抢钱。你看看，好像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好似好多人已經幾千億、幾千億咁套咗出嚟啦。位於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邱萬坤則批評中共嘅做法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完全無視退耕還林係基於土地貧瘠、種植效率差或者係污染等因素，如今反用政治力強迫復耕，效果堪虞。邱萬坤對美國之音最後是這樣講的，
一旦這個土地已經不是農業用途的情況下，你要改成農地有一定的困難，到時候能不能真的種植出來品質良好甚至於說安全的糧食，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他說，一旦這個土地已經不是農業用途的情況下，你要改成農地有一定困難，到時候能不能夠真的種植出來的品質良好，甚至對於话安全的粮食，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和菲律宾关系方面的情况。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东盟峰会前夕说，他将会在会上寻求敲定南海行为准则，并且提出对台海局势的讨论，希望东盟能够达成一致立场。专家认为，美菲军事合作是向东盟国家传递美国强化印太合作围堵中国的强烈信号，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在台海安全议题上发挥重要的功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第42届东盟峰会在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拉布安巴佐登场。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5月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会在会上寻求敲定南海行为准则。中国主张领土延伸至其沿海1500多公里，涉及到5个东盟国家，分别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海域。近期又频繁在南中国海加强军事及海上巡逻，菲律賓船隻多次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海域上被中國海警驅趕。小馬科斯5月初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拜登，兩個國家公布新制定的雙邊防務準則，正式將南中國海納入美菲共同防禦範圍，並將擴大海上安全、深化加強國防合作協議，簡稱 EDCA 合作及打擊任何國家武裝攻擊的能力。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亦都向小馬科斯重申華盛頓保衛菲律賓的承諾。菲律賓駐美國大使 羅姆德斯隨後在5月8日表示，菲律賓和美國可能於今年第三季之前展開南海聯合巡邏。台灣清平台基金會副研究員江懷哲博士表示，菲律賓從2016年到2022年期間由杜特替總統主政，當時為了發展和中國的經濟合作，比較親近中國，疏遠美國，在南中國海問題方面希望以對話來解決，但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騷擾並未有因此而減少，因此小馬科斯當選之前輿論分為兩極。江懷哲首先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有些認為說他會反美的人就認為說，因為他爸爸的關係，當時他爸爸的下台，美國就算他沒有支持他，也是扮演一個比較默許的一個角色。那也有些人認為就是說，
他說有些人認為說他小馬科斯會反美的人，就是認為說因為他爸爸已故前總統馬科斯的關係，當時他爸爸落台，美國就算沒有支持，亦都是扮演了一個比較默許的角色。亦都有一些人認為，以傳統上來講，他可能走他父親的路線的話，其實還是一個跟美國文化西方比較親近的政治領導人。菲律賓亞太大學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羅賓指出，小馬科斯當選之後證實他選擇了和中國保持距離和警戒，他以書面的形式向美國之音的記者表示，選舉前外界普遍認為小馬科斯會延續杜特爾特的親華政策，然而因為中國不斷地在南中國海，亦就是菲律賓領土西部加強它的威脅行為，再加上對於菲律賓的各種投資承諾越來越不可靠，小馬科斯當選之後會轉變外交政策，與美國接近抗衡中國是必須而且是合理的。羅賓認為菲律賓外交政策的大轉彎是中國自己一手造成的，常駐東南亞的東亞智經專家黃志強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不單止是對於南中國海，中國對整個印太地區都不斷增加威脅，而菲律賓在西太平洋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所以小馬科斯四底訪問美國和拜登會面，目的就在於深化與印太戰略夥伴同盟及美國領導的反中統一戰線聯盟關係。他說，
小馬可是政權雖不至於開罪北京亦或選邊站，但與美國擴大軍事合作應對印太地區挑戰，諸如美菲聯合軍演、菲律賓新增
合作機。他說小馬科斯政權雖不至於開罪北京亦或是選邊站，但與美國擴大軍事合作應對印太地區挑戰，諸如美菲聯合軍演、菲律賓新增四座基地供美軍使用等舉措。黃志強指出，從落幕的美菲年度肩並肩聯合軍演中強化實彈操演與海上安全等協調機制，可以觀察到美國正在積極強化與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及菲律賓等盟友互動及軍事合作。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黃慧華表示，2022年美日菲三個國家召開南中國海安全三方論壇，當時日本政府規劃創設美日菲安全事務高官磋商機制，有望發展成為新的聯盟，重點就是在於保衛印太地區，包括東中國海、台海和南中國海的區域。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万一爆发区域冲突的时候，菲律宾提供了这些新的基地，对美日同盟在台海南海的共同行动非常重要，那这是菲律宾在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贡献。
他说万一爆发冲突的时候，菲律宾提供的基地对美日同盟在台海南中国海共同行动相当重要，從地緣角度來看，是菲律賓維護台海和平的重要貢獻。5月1日，拜登與到訪白宮的小馬科斯舉行會談，會後的聯合聲明中提及台海， 兵，且想在菲律宾、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起三边合作模式。小马科斯5月9号亦都表示，鉴于台海形势日渐紧张，他将会在东盟峰会上提出讨论，希望各个国家对这个议题能够得出一致的立场。菲律宾亚太大学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罗宾表示，以小马科斯最近的行动来看，他想要突显菲律宾是保卫台湾或者威胁中国的重要战略要地。他指出，这样的想法受到菲律宾政策精英圈的认同。他们认为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菲律宾没办法置身度外，因此菲律宾面对台海问题所应该做的不能够仅止于是保护居住在台湾的菲律宾人而已。这些精英圈普遍都认为，如果中国成功占领台湾，接着下来很可能就会试图占领南中国海。台湾清平台基金会副研究员江怀哲博士认为，菲律宾不会直接介入台海纷争，但是基于战略地点和美菲安全合作等因素，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将会是美军支持台海的绝佳后援。他说，
假如说美方他需要运用的这些 asset 是在菲律宾本土的话，他也一定会需要菲律宾政府的同意。其实在吕宋岛，他本地可以 停的这个飞机架的数量啊，它其实是超过这个九州跟这个冲绳的。
假如说美国它需要运用这些资源是在菲律宾本土的话，美国也都一定会需要菲律宾政府的同意。其实在吕宋岛，它本地就可以停一架飞机架的数量，它其实是超过九州岛和冲绳的总和，它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军事腹地。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指出，菲律宾四月初公布新增四处美军进驻基地，其中两处靠近台湾，可见得对台海安全的重视程度。他解释说，
菲律宾政府跟美国签署了加强国防合作协议之后，菲律宾提供美军使用新的军事基地。那如果说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新的军事基地，
尤其是小马科斯政府与美国签署 EDCA 后，菲律宾提供美军使用新的军事基地，从地缘角度来看，这些新基地具有战略性意涵，能够让美国海军力量投射到南海甚至是台海地区，让中国感到芒刺在背。王卫华认为，如果美菲同盟强化战略合作新模式能够达到具体威慑的效果，亦都会对于其他不愿意选边站的南中国海星索国家有所影响。台湾师范大学助理教授王志强认为，东盟国家对于台海议题大部分仅停留在关注的程度，难有进一步具体的作为。不过菲律宾间接参与美台的合作，是可能提高到东盟参与台海议题的机会。他说，
如果非美持续扩大军事防务合作范围，菲国或许在台海议题方面能以人道救援、灾害援助、打击非法捕鱼、反海盗与联合后勤补给等层面的参与模式。
他说，如果非美持续扩大军事防务合作范围，菲律宾或许在台海议题方面能够以人道救援、灾害援助、打击非法捕鱼、反海盗与联合后勤补给等层面的参与模式，作为东盟其他国家合作的参考。东盟海军司令会议5月10号在马尼拉举行，菲律宾海军司令阿达奇表示，东盟各个国家的海军已经制定海上互动准则，有助东盟海军联合行动和情报交流，但这项准则绝非针对中国。东亚政经专家王志强博士认为，虽然小马科斯讲过不会被菲律宾成为军事中继站，但南中国海议题向来就是美中地缘政治竞逐战场的延伸。他解释说，
美菲军事合作无意向东盟国家传递美国强化印太合作围堵中国的强烈讯号。不过，东盟国家整体对南海议题的立场仍然是希望避免卷入美中竞逐漩涡，期盼及早落实南海行为准则。
美菲军事合作无意向东盟国家传递美国强化印太合作围堵中国的强烈信号。不过，东盟国家整体对南海议题立场仍然是希望避免卷入美中竞逐的漩涡，期盼尽早落实 南海行為準則。菲律賓亞太大學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羅賓認為，無論東盟如何努力試圖落實南海行為準則，中國依然會繼續入侵有爭議的地區，並繼續奉行美國干涉台灣問題的講法。但他認為，只要中非仲是繼續保持對話，中國暫時不會採取過激的措施。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王慧華認為，中國在南中國海爭端議題上向來都是軟硬兼施，因此在持續強化人工島的基礎設施、軍事建設以及軍力部署的同時，亦都會同東盟國家去磋商。他最後說，
中國呢，不排除跟菲律賓政府談判，但是有先決條件，包括不支持台灣獨立哦，還要他們限制，菲律賓跟美國、日本、澳洲的聯合軍事行動。
他說中國不排除與菲律賓談判，但是有先決條件，包括不支持台灣獨立、限制與美國、日本、澳洲的聯合軍事活動，不會在有爭議的島嶼上部署反艦、防空飛彈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播出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的《月文世界》，今天的題目是習近平的雄安千年大計會成爛尾工程嗎？有關的文章呢，是鄧月文的個人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文章就話，5月10號習近平親臨雄安，這個是習近平在雄安新區設立之後的第三次考察，同前兩次不同，這次由三名所謂的親王，也就是國務院總理李強、書記處第一書記蔡奇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丁薛祥兩位所謂的侯爵，也就是中組部長李幹傑、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陪同，等於將半個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雄安，規格之高打破了中共歷史之最，開創了又一個習近平的新法例，尤其是總理陪同考察，在中共建政史上絕無僅有。按過去的慣例，總書記和總理必須有一個留在北京，不能夠同時外出，更加不能夠同去一個地方，除非有某種極罕見的重大事情發生。但是考察雄安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不单止是这样，通过中国的央视镜头，外界看到总理李强在陪同考察当中完全沦为一个小角色，好像他还是习近平的秘书。有评论认为，这个安排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的变化，即是民主集中制框架之下更加偏向集中统一领导。这个特别体现在蔡奇这个中办主任的角色上。中办主任跟随总书记外出，这个是中共几十年的做法，但之前的中办主任最高也就是身兼政治局委员，而蔡奇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排行第四，这个就等于习近平每次外出身边都有一个常委陪住，可以说这个待遇毛泽东都未享受过。不过今次雄安考察的大阵仗，特别是总理变成一个小跟班，除了表达前述的政治含义，也是习近平不能够给这个千年大计成为一个烂尾工程，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是有烂尾的可能性。雄安新区在2017年4月1号正式设立，到现在已经超过6年，当局对他的定位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将他看作成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有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他的任务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承载地，不过他亦是习近平的面子工程、政治工程。习近平之所以要在距离北京超过100公里的地方打乱原本的行政区域建设，设雄安新区，出发点是打了一个能够体现伟大新时代宏伟气派的标志性城市工程，好比一提起深圳，自然会联想起邓小平，将深圳看作成邓小平的宫殿一样。习近平是要公众看到雄安，自然就想起他，作为他领导的新时代繁荣昌盛的象征，国力强大的标志。习近平自认对中国的贡献要超过邓小平，习近平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亦要超过深圳。 雄安的起步面积大约是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面积大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的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比而家深圳仲要大。因此不难理解的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非常重视雄安新区的建设工程，这个是他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宝贝。当局极力宣扬习近平对雄安新区的厚爱。2017年4月，身兼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的张高丽就设立雄安新区接受采访时说，这项工作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筹划、亲自决策之下进行的，倾注了习近平总书记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使命担当、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雄安新区前期谋划、研究、论证、批准设立的每一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都主持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交代每一项任务。2018年5月，中国外交部向全球推介雄安新区，时任中国外长王毅进一步将它的意义拔高到代表了中国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表示设立雄安新区为解决大城市病提供中国方案，争取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子。但是再宏大的规划亦要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逆市场移动，单凭强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虽然在初期亦能够取得推进，但是时间一长，被压抑的市场内的规律必然会起来反抗，显示它的顽强，到最后工程就可能虎头蛇尾，多数情况之下会成为烂尾工程，尤其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之下，换了一任领导，前任的政绩工程就不认了。深圳为什么会成功呢？一是靠近香港，二是它集中了全国的资源。这个集中不是行政命令。事实上特区当初创办的时候，当局只是给了特事特办的政策，再没有其他的支持。但有这条就够了。为了寻求淘金梦想的人，会将各种的资源带到这里。到雄安新区设立的时候，全国各类开发区、保税区太多。虽然他有习近平的加持，得到中国政府支持，不过缺点是距离北京太近，又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基础设施等的硬件建设好办，号令国企可以将城市建得非常漂亮，但要将一部分央企、科研院所、大学迁出北京，实验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就难做到了，因为这个触动到公众的核心利益。由于中国独特的行政体制，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各种大机构都争相将总部设在北京，不理他从事的业务是否与北京有关，这个造成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红吸效应，即是北京就好像一个抽水机，将周边省市的发展资源都抽干了，连天津这个城市的光芒都被北京遮盖，北京的功能越来越全，城市建设越来越大，内部越来越臃肿不堪。从这个角度来讲，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是确有必要。但是习近平将地址选在河北的雄安，要他来承接这个使命，不能够不说是习近平的领袖意志发作的结果。虽然这个选址表面上经过官方的严格论证，但是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曾经撰文说，雄安新区的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发展的武城、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创新要素迁到雄安的趋势并不明显，而且河北不似多数省市这样具有一两个经济实力很强的特大城市引领全省经济发展。京津冀现有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开庄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等发展的条件明显要更加优势。问题在于雄安建得再好，要人放弃北京户籍落户雄安显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还要保留北京户籍，那雄安不过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依然是北京。当局亦可以将雄安划归北京，但是咁一嚟，雄安就成为一块飞地，唔系咁好管理。而另外，河北肯定亦唔愿意将雄安划出去，因此外界睇到雄安撤区六年，佢嘅疏解工作受到各种嘅原抵制。目前第一批雄安注册嘅央企有4间，仲正在进行总部大楼嘅建设。 距離完全遷出北京都有好長的時間。大學有四間搬到雄安，而此外中科院在雄安辦了一個創新研究院，中科院大學設立了一個雄安學院，可以說第一批遷出北京的數量還是遠不如意。這個使到幾個央企和大學據說亦是採取了變通的辦法，才勉強要他們的員工和教師同意去雄安。這個變通辦法大概相當於遠距離上班。習近平當然不能夠被自己精心籌劃的千年大計變成爛尾工程，他這個全能領袖怎樣可以容忍自己的意志和威權在市場面前被打破呢？所以他三次巡視雄安，目的就是要督促持續推進這個工程，不能夠被他中斷。用他在座談會上的評論說，要扎實推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項任務落實，接續謀劃第二批啟動疏解在京央企總部及二三級子公司或者創新業務板塊等，着手謀劃金融機構、科研院所、事業單位的疏解轉移。他亦表示對有關疏解人員的子女教育、醫療、住房、薪酬、社保、醫保、公積金等的政策要按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原則要求，進一步細化實化政策的措施，確保疏解單位和人員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這個實際是一種妥協，間接承認市場比他的權力意志更加強大。而這一次他帶了半個常委班子和國務院一班人馬去到，就是要向國務院施加壓力，要李強將第二批疏解任務作為國務院的一項重要工作來做。大概是李克強做總理的時候，國務院在雄安新區建設和疏解功能這件事情上並不是很積極，令到習近平不滿，但是又不可以發作。現在國務院一干人馬全部換了是他的人了，李強要拿出幹勁做這件事，具體負責這項事務的會是丁薛祥。丁薛祥如果將件事做好，令到習近平滿意的話，對於他未來五年再升一大級呢，會有很大的幫助。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上個禮拜在維也納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進行了會談，這個是美中兩國高層官員近期的另一次會面。專家猜測這個代表著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真正開始緩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的報導。
白宮在會晤結束之後發表的聲明中說，雙方就美中雙邊關係的關鍵問題、全球及地區安全問題、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戰爭以及台海等問題進行了坦率、實質性和建設性的討論。新華社的通稿亦都稱，雙方就推動中美關係排除障礙、止跌企穩進行坦誠、深入、實質性、建設性的討論。王毅就台灣問題全面講述了中方嚴正立場，雙方還就亞太局勢、烏克蘭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一些觀察人士指出，美中雙方的語調顯示兩國關係有往正常恢復的跡象。紐約時報外交特約記者王安偉表示，白宮很常見地在通稿上講得很模糊，這樣並沒有反映出什麼，但這場會面的發生意味著高級別對話已經恢復了。華爾街日報國家安全記者維維安薩拉馬寫道，一個比我們從美國方面幾個月前聽到的更加一切正常的語調，發出了氣球事件之後解凍的信號。二月初，一個來自中國的偵察氣球在美國上空被發現，在它橫跨了美國大陸之後，美軍將它擊落，中國嚴厲批評此舉並拒絕承認氣球用於情報偵察。就在沙利文見王毅的幾日前，中國外交部長秦剛會見了美國駐華大使白恩斯，白恩斯星期四5月11日在推特上表示，他和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見了面，很高興今日和商務部長王文濤見面。白恩斯用中英雙語寫道，我們針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關係進行了一次坦誠而且詳細的討論，我在這次對話中強調了讓在中國的美國企業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的必要性。上個禮拜白宮氣候特使
约翰克里透露，中国方面已经邀请他在近期访华讨论气候政策问题。对于沙利文和王毅的见面， Political 中国记者林海认为，这个或许亦都为其他美中官员的见面奠下基础。谁知道呢？或许他们协商出一条道路，重新计划布林肯的北京之行，亦都将耶伦和雷蒙多的中国之旅放上日程。他写道，不过有活动人士担心美中关系正常化和中方排除障碍的讲法会导致人权问题被摆在一边。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罗山阿巴斯表示，好好奇咁对人权侵犯、维吾尔种族灭绝、西藏压迫、香港民主倒塌，或者是对台湾的威胁来讲，又意味着啲乜嘢呢？上个礼拜四，路透社一篇报道中引述了直接了解美国政策的四位消息人士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子邮件，称气球事件之后，美国国务院其实推迟了与中国人权相关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藉此控制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损害。一位中国官员向路透社证实，如果美国满足到北京提出的各自气球问题的意愿，布林肯访华更加可能成行。他补充说，中国已经表示不希望联邦调查局公布他对被击落气球的调查细节。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章调访地写道，北京真是不错了，将这样一个薄弱的侦察气球玩得这么好。美国经济学者克里斯鲍尔丁表示，这个完全透露了北京的思考方式，如果你们做出我们想要的，我们就给你见皇帝的机会，这个就是他们看待关系的全部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系报道分析土耳其嘅政局对美国同土耳其之间关系嘅影响。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执政同反对党都喺呢个月嘅全国选举之前保证改善同美国关系，系上边关系连连紧张之后出现有希望嘅信号。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贝格姆埃索兹嘅报道。
美國同土耳其的關係在土耳其七年前政變企圖後是直線下滑。北約盟國土耳其2019年決定購買俄羅斯 S-400 型地對空導彈系統，導致了關係惡化亦是制裁。美國將土耳其從 F-35 戰鬥機的計劃當中是去除。美國同敘利亞民主力量的夥伴關係亦都令到土耳其不安，包括在敘利亞同伊斯蘭國交戰的人民保護部隊。土耳其認為人民保護部隊是庫爾德工人黨的臂膀，土耳其亦是美國都認為庫爾德工人黨是一個恐怖組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土耳其的北約盟友地位得到提升，但是土耳其同莫斯科的持續關係繼續令到美國擔憂。土耳其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在5月14日大選前發布的宣言當中，保證要加強與美國的戰略機制，確保對人民保護軍以及是居倫運動採取符合安全優先的具體行動以及制裁。居倫運動指的是2016年政變策劃後終於在美國自我流亡的居倫的運動，被土耳其政府列為恐怖組織。土耳其六個政黨組成的反對陣營更加明確會改善與華盛頓的關係，答應如果勝選將會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推進與美國的聯盟。這份用土耳其語亦是英文出版的長篇宣言，保證採取行動讓土耳其重返 F-35 計劃。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無論哪一個贏得選舉，土耳其都必須要處理俄羅斯 S-400 的存在，才能夠重返 F-35 計劃。美國認為 S-400 系統是對下一代戰機以及土耳其上空飛行的北約飛機的威脅。華盛頓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湯森表示，大麻煩是 S-400 的存在，如果能夠處理、去除或者是讓它無法捕獲 F-35 的信號，這樣就可以完成一些事情。一名專家說，反對黨雖然是沒有明確地提到 S-400， 但是暗示有意重返 F-35 計劃，顯示有意解決這個問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埃索兹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对记者讲到世界新闻自由状况时指出，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围攻，攻击的方式各种各样。俄罗斯拘捕《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的事件就非常强烈地凸显了这个事实了。布林肯国务卿是这样讲的。
We have a country in the case of Russia that, like a handful of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s wrongfully detaining people, using them as political pawns, using them as leverage in a practice that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And that we're
就话喺俄罗斯嘅案例中，与世界各地一小撮其他不当拘留人员嘅国家一样，俄罗斯将佢哋当成系政治筹码，当作谈判嘅杠杆。呢种做法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噶。我哋正在努力。基斯图在总体层面予以压阻，同时亦都争取让那些正在遭到不公平拘留的人士获得释放。的确，据讲这一次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活动的主持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修斯说，去年有67名新闻与传媒工作者被杀，同时世界各地30个国家当中有大约570名新闻与传媒工作者身陷囹圄。美国使用不同的工具来到对侵犯新闻工作者权利的团体施加压力，其中一个工具就是罗伯特·莱文《深寻回人质与人质劫持问责法案》。这项法案对那些在海外非法或不当被拘留的美国公民的人实施制裁。布林肯国务卿话：莱文森法案系一个重要嘅工具。佢话
：Detaining our citizens, it includes things like travel bans, like asset freezes. Our hope is that by applying it, we can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those who would engage.
佢话佢给予我哋新嘅不同嘅授权，可以试图追究嗰啲直接从事不当拘留新闻工作者或不当拘留我国公民嘅人。佢包括旅行禁令、冻结资产。我哋嘅希望就系通过使用呢一个工具，我哋能够对今后从事呢啲行为嘅人產生震攝的作用。布林肯國務卿說，美國正試圖在世界各地進行反擊和反抗，幫助新聞工作者，他們面對各種各樣的恐嚇、脅迫、迫害、起訴和監控。美國的努力還包括撥出資金向新聞工作者提供技術，為他們提供針對惡意訴訟的辯護，另外還包括幫助新聞工作者面對國家政權的恐嚇與脅迫時自我保護。布林肯國務卿話
：We contribute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a media freedom fund for independent media to bolster their capacity to continue doing business even in very difficult.
我哋為一個新聞自由基金貢獻咗幾千萬美元，用嚟幫助獨立傳媒加強佢哋喺非常困難嘅環境之下繼續展開業務嘅能力。布林肯國務卿話：非常重要嘅係，我哋正喺度與擁有世界上最重要責任之一嘅人群接觸。这一种责任是让政府和机构承担责任，让黑暗暴露于光明之下，是让大众能够信任他们的机构，信任有责任代表他们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